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笔记侠，我是李岩，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本文内容来源于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宇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于2021年4月26号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北大光华与腾讯公司战略合作发布会探路数字中国共筑创新之塔会议中的分享，欢迎收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这里分享腾讯在产业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思路，以及腾讯作为一个科技企业是怎样从 2C 业务延伸到 2B 业务，这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心路思考，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更多的探讨。腾讯 2B 业务的发端与思考。首先，我们为什么去做 2B 的业务？回到十多年前，腾讯推出开放平台战略，我也很幸运参与到腾讯开放平台的建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也是腾讯业务经营模式的一种变化。当时我们在做 QQ 空间的过程中，开始引入外部的一些游戏，我们初步尝试开放支付能力、流量、用户账号登录等。而在拥有了海量用户之后，这些游戏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有足够的服务器、足够的技术能力去支撑运营。我们也随之开放了很多底层的技术资源，也就是后来的云服务，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要解决问题的初衷，我们开始提供云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并不是明确想着要进入 2B 领域，一路走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最底层的逻辑是要解决客户的问题、合作伙伴的问题，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再把我们的能力延展出来。最初云业务主要服务社交平台，然后向互联网全行业开放。说实话，前期有一些纠结，毕竟 2C 业务规模化的效率更高，人力消耗相对没这么大。 2B 业务需要做很多前期的投入，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投入。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市场潜力，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消费互联网的市场已经增长到一个可观的体量，但在企业服务上，尤其是 IT 领域的企业服务，我们比美国的市场要小很多。同时国内企业在 IT 上的花费大部分是硬件，对于软件、对于服务、对于一些数字化技术方面的投入相对是比较低的，这代表着 2B 业务当前处境虽然困难，但是未来是好的，发展空间很大。我们也做了很多思考，如果真的要开展这样的业务，其实光腾讯一家的力量是不够的， 2B 的业务需要深入各行各业，和合作伙伴一起才能建立完整的解决方案。所以一开始我们做云业务的时候，也花了很多精力说服合作伙伴和我们一起做，说服他们相信腾讯对这个业务的决心与投入。确实花了好几年才让大家慢慢看到腾讯在这件事儿上是非常认真的。从 2C 到 2B， 腾讯经历了什么？ 2B 业务其实很多特质和 2C 很不一样，不同于 C 端的标准化方式，客户有大量的定制化需求，商业模式、业务模式也有很大的区别。 2C 业务前期不一定需要非常大的投入，2B 业务需要做大量的前期投入，甚至有可能一段时间都未必能收回硬件的成本，所以对于财务管理、资金管理有非常大的挑战。此外还有决策流程也不一样，企业购买 2B 服务，使用方可能是某个部门、某个员工，而审批的决策可能涉及到上一级的预算掌握者，各种流程都跟 2C 差异非常大。要真正把这个业务做好，需要有很多新方法、新方式。面对这些差异，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做了很多内部的工作调整，比如在2018年腾讯公司第三次组织变革，内部叫930变革，成立了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此前客户经常抱怨腾讯有 N 个产品团队来到他们的办公室推不同的产品，非常割裂。这个事业部的成立某种程度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组织的变革建立对行业的长期了解，同时作为一个统一窗口，后端会聚合不同的产品，甚至把合作伙伴的一些产品也整合进来，打造行业解决方案。 此外，我们在组织上做了非常多的优化，并且不断在迭代。例如财务合同管理，原来 2C 的业务真的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流程，后来企业内部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调整，来适应新的业务模式。今天 CSIG 有超过10,000名的员工，服务了很多行业和产业，信息流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 2B 是高度协同的业务模式，甚至我们要把很多信息与合作伙伴同步，跟交付的伙伴、集成伙伴对齐，所以我们中台的搭建、知识库的建立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工具。在文化上，我们需要从原来腾讯所倡导的用户导向、用户价值转到客户的口碑，在这个过程中要平衡好用户和企业客户的价值。整个 2B 业务是高度依赖合作伙伴的配合，所以我们很强调协作、担当和建立生态。同时我们也强调创业精神，我们是在进行一次内部创业，做一些原来没做过的事，建立之前不具备的能力。大势与优势，产业互联网的基本战略逻辑。我认为任何一个企业，当它在面临市场的变化和大时代的机遇时，最基本的一个战略逻辑还是顺势而为。第一，要看清市场的大趋势；第二，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从大趋势角度看，产业数字化毫无疑问是今天大家非常关注的大机会。数字化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信息爆炸、数据爆炸的时代。数据代表什么？就是可度量。度量意味着可以优化，这是数字化浪潮一个基本逻辑。另外，数据资产越来越多，怎么确保它的安全？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2C 业务可以说是应用业务， 2B 业务更多是发展成一个平台产品，以技术赋能我们的主要业务，支撑合作伙伴在上面打造应用，这对信息安全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此外，国家对新基建的重视，对信创产业的发展，也意味着市场机会的出现。回到腾讯的自身，虽然在行业里面有很多人都在开展 2B 业务，但腾讯还是很清楚，不能跟别人做一模一样的东西。腾讯的优势在哪？第一是 C 端的连接。我们从开始拥抱产业互联网就很明确，要以 C 端的连接作为一个优势来服务我们的企业客户，更加根本的逻辑，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服务他们的终端用户。如利用企业微信、微信小程序、公众号、支付以及 QQ 等连接工具，我们以 C2B 作为主打战略，帮助企业客户充分利用他们在线下的资源与线上运营打通。比如我们帮助服装行业的店员通过数字化工具做线上经营，同时还要把库存等系统打通，把线上运营与线下客户进行连接，通过企业微信、微信群等工具持续运营，而这个场景里完成的交易也会反馈到他们的 KPI 里面。我认为数字化不仅仅是怎么使用这些工具，怎么部署数字化工具，很多时候要回到经营逻辑，业务经营最底层的资源分配，通过重构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运营模式，才能真正达到转型的效果。第二，在多年 2C 海量用户服务的技术实践当中，我们确实也沉淀了很多能力和先进技术。我刚才提到，腾讯是从原来做应用一步一步走到做平台、做操作系统，云就是一个分布式资源的操作系统，甚至网络安全我们也是越做越深，既有攻防的能力，也有推出基于安全领域的大数据产品来做数据安全。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往技术的上游去做，我们不仅要按照国际标准来做技术实现，下一个阶段我们需要在国际领域，在更高级的产业位置上定义标准和产业行业，这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方向。第三是企业服务的能力，行业化的组织怎么通过生态最终给到客户完整的服务，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我刚才提到，腾讯其实经历过从产品驱动转型到行业驱动的管理模式， CSIG 在不断建立对行业长期了解的同时，也有统一的固定界面去服务我们的客户。这个组织底层是各种技术能力、产品能力，在中间叠加服务元素，其中有很多是通过合作伙伴来丰富完善的，最终会在上层呈现给客户。 有所为，有所不为，产品互联网的坚持与放弃。做任何业务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需要有清晰的战略，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大会之前，我们有一些交流，提到腾讯会不会造汽车，其实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腾讯不会做硬件的部分。如果大家了解腾讯的经营逻辑，在八年前也有很多人会问，腾讯会不会做智能手机？其实我们有过很深入的讨论，最终我们觉得腾讯的能力还是在连接。如果去做硬件，可能会失去作为一个连接器的定位和价值。我们清楚连接是腾讯的核心，在很多业务领域，我们都会选择做好服务这一层，适配各种硬件系统，包括手机，不管什么手机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服务。在汽车领域，我们也不会造车，但是会去做好汽车领域的数字化助手，比如仿真系统、自动驾驶的能力，再到车厢内的车载微信、音乐，到去帮助 OEM 厂商做好营销和 CRM 的能力，包括车后、售后服务。我觉得腾讯可以通过软件的能力、服务的能力、 2C 的能力来给予行业支持。在疫情期间，大家经常用腾讯会议是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了解传统的会议系统，其实是软硬一体，而且系统之间往往是不连接的，大部分还非常昂贵。腾讯做会议采取不一样的模式，我们不做硬件，它可以兼容不同的硬件系统。如果大家回想一下当年的计算机市场，从主机、微型机都是软硬一体，到后来的 PC 时代，有 Windows 跨很多硬件的操作系统，很多厂商去做非常经济型的硬件，而且相互竞争把价格压下来，同时把规模做起来，这是一个大的行业转折。我们相信在会议系统领域，我们也在经历同样的一些变化。腾讯虽然现在做软件系统，目前并不是一个非常高收入的业务，但是我们看到了里面的价值，希望发挥好连接的作用。生态共赢与自我定位，产业互联网的长期主义。产业互联网时代，各个环节的专业知识越来越精深，也越来越垂直细分，需要行业知识和数字技术知识的双向协同，没有哪家企业能够拥有自身发展需要的所有能力和知识。那么怎么做好生态共建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就是搞清楚怎样定位，与合作伙伴实现共赢。有很多 SaaS 的厂商，大家通过一年多的合作，深深感受到腾讯在开放生态经营上是真心希望能够扶持这个行业的，给到合作伙伴很多商机，同时提供连接的工具，让企业将应用整合起来，能够有效节约成本。所以我们会坚持走产业生态的模式，需要合作伙伴共同提供服务，不断完善能力。早在90年代，我看过不少 ERP 实施的工作，非常繁琐，尤其是要把不同厂商的 ERP 应用、 HR 应用等连在一起，这个工作无比巨大，而且失败率很高。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云 SaaS 中台的能力，将不同的行业应用连接起来，最终让客户能够便捷的使用。如何面对未来？例如刚才刘院长也提到，在碳中和这样大的行业机会面前，我们该怎样做呢？作为一个企业，我想不是简单从宏观角度去设定自己的定位和目标，最终还是要回到需求。我们的客户到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行业阶段性的浮躁，资本市场对某些行业的追捧，但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如果不断靠补贴把规模做大，到底是不是一个长期的逻辑呢？如果潮水退了，将来猪不能再飞的时候，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行业环境呢？其实按照腾讯做业务的模式，一般不会高举高打去跟风，有时候有人可能会觉得腾讯慢半拍，其实腾讯有自己的经营逻辑，只要我们看准一个市场，看到它的长期价值，我们往往是能够坚持到最后的那家企业。例如腾讯早期做音乐，当时没有人愿意花钱去买版权，但是我们很早就看到内容的价值，而且坚持了十几年后才找到商业模式，市场环境才对 IP 越来越尊重，用户的付费意愿慢慢起来了。我觉得对于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企业需要能够以长远的眼光坚持去做，不管外部的资本市场如何变化， 都要有很好的心态去看待变化。其实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长期经营，就在于在坚持的过程中积累了实在的能力。企业的最终商业价值体现在给客户提供什么价值。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了，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分享，您有什么感受呢？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有什么意见或建议也可以告诉我们。同时，笔记侠分享在各大音频平台，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乐听、36氪、荔枝等都有发布，搜索笔记侠即可关注，感谢您的支持。笔记侠商业合作包括深度专访、品牌传播、线下沙龙合作，请联系魏之上，176-3188-1957，176-3188-1957。